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20号到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神韵香港演出取消，主办方说港府需负所有后果。据大纪元报道，由于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意志，拒绝发出工作签证给六名神韵艺术团关键成员，在经过多番争取无效下，主办单位1月23号中午极度沉痛地宣布，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进行于1月27号开始在香港的表演。主办单位对此表示极大遗憾，并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同时，主办单位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主办方强调，香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时事焦点：神韵香港行被迫取消，谁的遗憾？作者易竹。美国神韵艺术团拟于1月27号至31号在香港演出7场，7场门票公开发售5天便告全部售罄。但在演出迫近的前几天，香港入境处突然通知不准6名神韵核心技术人员入境。交涉中，港府还威胁并戏弄主办方说，如果不服你再申请一遍，致使演出无法进行而被迫取消。看得出来，这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完全是深得中共真传，也不难看出这是中共早有预谋的。港府甘作棋子，配合中共破坏神韵在香港的演出。中共对神韵的干扰早已有之，且从未停止过，但事实已经无数次表明，中共的每一次干扰破坏，无论表现如何，结果都是一样，既帮神韵做了广告，又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真相。那么神韵香港行被迫取消，究竟是谁的遗憾？是神韵的遗憾吗？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在美国纽约创建以来，发展神速，从2007年巡回32个城市演出78场，2008年的66个城市演出200多场，到2009年的100多个城市超过300多场的演出，其中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南美洲等各主要大都市，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堪称世界第一秀。同时，演出所展现出来的对神传文化和人类正统价值内涵，给观看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心灵的启迪，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美好与福祉。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不是神韵的遗憾，而是未见者的遗憾。神韵这样一场世界顶级的演出首次莅临香港，可以说是天意垂爱，必定会给香港人民带来福祉。从售票情况来看，足可以感受到香港人民对神韵的欢迎与期盼，而港府既不顺天意又不顾民怨，反而跟在中共身后为虎作伥，耍着拙劣的伎俩，还恬不知耻地自鸣得意。可以说，此次神韵莅临香港，无疑是一次对正义良知的呼唤与拷问。但是，港府做出如此的选择，不仅令人为之遗憾，更令人为之悲哀。因为身在香港一国两制自由社会，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真相，有更多的机会看清楚中共，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另外的选择。而这个机会，就是在人们渐渐认清中共、摒弃中共、纷纷三退之时，上天给那些曾经或正在与中共共舞之人的机会。可惜啊，港府或许有的人不但不抓住这难得之机， 反而学起了中共“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丑态，且模仿得惟妙惟肖，看似在戏弄别人，实质那是在拿自己的良知耍戏，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坏事做尽的中共正走在他的穷途末路，且极尽末日疯狂，所以在此不得不再提醒一句，追随中共那就等于在堵死自己的未来之路。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传文化浅谈茶道，作者天雪。中国茶道可归为六要素，亦称六境，即茶心、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这里的茶心是指人的心境，它位居六要素之首，可见其重要性。茶道亦有四不作：心不静不作，意不静不作，身不静不作，静不静不作。这里所谈的心不静不作，指的是行茶人在做茶时对天地神明的敬重之心；意不静不作，指的是主意时不清静，不给客人做茶，否则不好的情绪会影响客人的心情；身不静不作，指的是身体健康洁净；静不静不作，指的是饮茶的环境要清静优雅。由此可见，一个好的行茶人的修养是需要终其一生来练就的。落落大方的备茶，出神入化的洗茶，一丝不苟的分茶，其中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也是展现茶人们道德的一个视窗。茶道中讲究一个静随心转，说的是做茶之前要端正其心，拥有一个端正善良的心态是一个行茶者要具备的基本素质。笔者认为，茶道动作的要领涉及到的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只要用心思，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的。而茶道的精髓注重的是行茶人修养的内涵，动作只不过是用来表达其内在的情操修养而已。一个修养高尚的行茶人会在无言的茶道动作中净化茶客们的心灵，提升道德情操。现如今，许多初学者草草学了几个动作，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甚至纷纷开班称师了。略知皮毛的老师又传给半知皮毛的学生，每每想到此，饮鸩之余，皆叹天下茶道衰。
魔母的传说，作者山行。轩辕皇帝有四妃，正妃为西陵氏，名雷祖。他教人民养蚕蕾丝，织出丝绸做衣裳，故有仙蚕的称号。次妃方蕾氏女，名女杰。次妃同余氏女，生遗骨，一名苍林。次妃魔母，魔母排在三人之下，长相丑陋，但德性高尚，深受皇帝敬重。关于魔母，唐代刁玉吉卷十四《丑人篇》中这样记曰：魔母，垂额蹙额，形粗色黑。陆时后记卷五记载，此非魔母，貌恶德充。传说五千年前，轩辕皇帝为了制止部落抢婚事件，专门挑选了性情温柔、品德娴熟的丑女，封号魔母，作为自己第四妻室。轩辕皇帝说，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屈原在《楚辞九章》中也赞道，度家也之芬芳兮，魔母矫而自好。淮南子《修物训》中记曰，不带脂粉芳泽而性可悦者，西施虽粉白带黑，佛能为美者魔母。大意是不用化妆就很美丽的是西施，化了妆看起来也不美的是魔母。然而魔母虽然貌丑，却性情温柔，品德娴熟。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在汉水南岸一处被河沟环绕之地， 是轩辕皇帝统领的部落，当时皇帝带领部落里的男人们外出拼杀，女人就留在部落里作为基地。嬷嬷和元妃、雷祖同居一室，嬷嬷对雷祖恭敬谦让，和睦相处，这种大体谦让的娴熟品德深得人们的推崇。后世有嬷嬷有所美，西施有所丑等诸多此类评价。在皇帝周游巡视天下时，皇帝的元妃雷祖病逝，皇帝命令嬷嬷指挥四世监护灵柩，嬷嬷完成的井然有序，显示了其非凡的组织能力。
果报实录，周茂官自食其果，作者颜自律。清代有一位老学究，名字叫周茂官，说一口南方腔，不记得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了。他在考场上长期没什么成就，生活困顿，曾来往于周西芹、何华峰的家中。何华峰本来也姓周，也许周茂官是这两位的本家。乾隆初年，我纪晓岚自称还见过他，他衣着拘谨，真是一个书呆子。周茂官每次应试，他或者因笔画上的小毛病而被剔出，或者是以初步通过却又因一两个字的缘故而终于落选，其实都是考官对他吹毛求疵所致。比如题目有个约字，周茂官偶然写的稍窄了些，便以误写为日字而被剔出。他写几字时，笔锋偶然再往上出点头，考官便以他误写为乙字而被剔出。周茂官心中忧郁不平，有一天他到文昌祠焚烧了一份申诉自己不幸的状子，述说一生没有干过坏事，却横遭压抑遏制，为自己鸣冤叫屈。过了几天，他梦见一个朱衣吏把他带到一座殿中，神坐在祭案前对他说道，你求取功名不顺利，却来埋怨神灵，你心怀怨怅，不知道因果报应，你前生本是部院的一名官吏，因你狡诈，善于舞文弄墨，所以这一生罚你当个书呆子，让你没有多大的能力。因为你前世好挑剔别人的文章，明知没错也要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这种方法来捞钱，所以罚你这一辈子老是因为字的笔画而落选。神指着极侧给他看说，因为日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前一辈子是福建住房官殷德布的妻子，他是一位老杰妇，因为表彰他为杰妇的成文里把殷写作殷，这是异语而且谐音，本来没有确定的字，你却反复驳退，多次的反反复复，使这位穷困的寡妇所得建牌坊的钱还不够路费。因乙字把你踢出榜外的考官，前一辈子任县令时犯了律令，本来应该罚他三年领一个月的俸禄，你勒索不成，便将文中的三字改为五字，一字改为十，然后又以五年零十个月计，则应是另案处理了。等到弄明白了，他则因原文错误已被闲置了一年多。你过去是种下了孽因，这辈子你们又相遇，自然应该得到报应，你有什么冤可告的呢？你的其他种种不顺都有前生的孽因在，不能一一细讲，也不能事先泄露给你，你应当委曲顺从，不要再大呼小叫的告状。你要不信，那么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你，到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说完把周茂官赶了出去。周茂官此时忽然醒了过来，他一点也不明白神刚才在梦中讲的和尚道士要为难他是什么意思。当时他正寓居在佛寺中，因为害怕遭到和尚道士的为难，便搬到别处躲避起来。后来到了雍正十三年， 公元1735年，他又参加乡试，以内定录取他为第13名举人。但在第二场考试中，他的试卷里有关于僧道拜父母的论述，其中有长揖君亲的句子，用的是《傅毅奏章》里不忠不孝，削了头发而只给君亲作揖不拜的句意。考官认为这句话多余，竟又把他刷掉了。他这才知道神讲的话，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他，没错。以上的事实是周茂官在陈默家当俗师时对陈默讲述的。后来周茂官不知何处去了，大概是坎坷落拓而死。正是今生遇事不殊顺，皆因前世整过人，欠债必还属天理，逆来顺受是何情。前世往矣无奈何，今生言矣尽怀人。怨天由他最欲望，尽得精义修自身。是句阅微草堂笔记。
历史故事，广西提督见孟夫人，作者明谷。清代广西曾有位提督名叫田耕也，他最初娶的是孟夫人，然而结婚不久后孟夫人就早逝了。田耕也丧妻后曾调任凉州镇为官，一天夜里月光明亮，他正一个人独坐于崖斋之中时，忽然恍恍惚惚地见到已去世的妻子孟夫人从树梢上飘然而下。孟夫人对他说，我本是天人，因为因缘命运的关系投胎人间做了你的妻子，夫妻缘分满后便离开了人间回到了天上，今日我们能在此相逢，也是因为尚有一点余缘未尽的缘故。田耕也问他，我还能升官吗？孟夫人答道，还能升职，这都不用问，反正你只管去做好就行了。田耕也又问道，我能活多少岁？孟夫人答道，难以对你明言。您去世之时，不是在家中，也不是在官署中，也不是在道路馆驿之中，您也不会死于战争之中。田耕也最后问道，我死后还能与你相见吗？孟夫人则回答道，这就要看你的努力了，如果努力做善事，自然死后升天当天人，那么我们还能再次相见，如果不努力行善，那么到时候可能就人天永隔，很难再见了。田耕也后来升任为广西提督，在讨伐苗部叛乱回师的途中死于军营。他去世的地点真的如孟夫人所预言的那样，既没有死于家中、官署中、道路馆驿中，也没有死于战争之中。看到这则记载中，孟夫人劝田耕也努力行善，死后为天人，真的是令我感叹。人死绝非万事空，善恶有报是绝对真实的，行大善者可升天，那么行大恶者面临的就将是地狱中那可怕的惩罚了。现在红传于世的法轮大法是佛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能真正善待大法者是乃大善之人，未来能享大福报。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如不停止迫害，必遭大恶报。资料来源阅微草堂笔记。
冥冥之中有定数，清官陈万森轶事，作者明谷。清代晚期有一位清官名叫陈其元，他在其著作《幽闲斋笔记》中记载了关于他祖父陈万森的几件轶事，我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陈万森的身世还得从他的爷爷，也就是陈其元的高祖父陈彪说起。陈彪曾在云南做官，当时那里的一位总督又贪又暴，稍有不遂心就找下级的麻烦，诸官都小心谨慎地伺候。一日总督令陈彪购买赤金200两，他奉命到市面上买了，花去多少钱开了清单，
一并送入总督府，总督大怒不接受，从此后喝骂万端，百般刁难，陈彪也准备辞官了。正在此时，总督被弹劾，皇帝命刘文正相国来办此案。因陈彪曾请求拜访刘相国，所以刘相国以为陈彪必是总督的人，便拒绝接见。办案人员围住总督府，搜出了总督记的账，谁送了多少资助无漏，而在陈彪的名下则写着某日送赤金200两，还向我索要多少钱给他退回去。刘相国见了，对陈彪很器重。总督被拘押后，以前那些趋炎附势的人现在无一过问，陈彪则为他送去衣食，等将总督押解进京时又送去一些钱财资助。总督十分愧疚，磕着头说，我有眼无珠，没有看清您，此去北京如果还能活着一定报答您，如果罪不可赦，来世就做您的子孙来报答。到了京城，那总督被定罪处死。十多年后，陈彪回归故乡，当年总督的事情早已淡忘。没想到某日他坐在书房里打瞌睡时，忽然见总督来了，正准备迎接，总督却已经到了跟前，其衣着打扮仍和他当总督时一样，对着陈彪跪下说，来报恩。陈彪正想把他扶起来，他却已经直接走入了内室。陈彪顿时惊醒，正在惊诧之时，有人来报他的第四个孙子出生了。陈彪明白，这个他刚出生的孙子就是那总督前来转世报恩。后来陈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陈万森。等陈万森满月后，乳娘把他抱出来，他见到陈彪后便宛然一笑。陈彪摸着他的头说，我的孙子啊，你以后做官绝不可再贪了。才满月的陈万森听了，就好像说到了他以前的伤心事儿一样，顿时哭了起来。陈万森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长大成人，为人正派，走上了仕途，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不以个人得失为念。陈万森在道光元年成为四州的代理知州，当时四州一带常有水患，水灾发生后要上报灾情，申请救济，可是当时的一些官员总是在申请救灾时通过假造受灾名册、多报受灾人数的办法，趁机贪占朝廷多发放的赈济钱粮，唯独陈万森坚持如实汇报灾情，绝不肯造假，为此得罪了上级，最后只得辞去州官。当时有些人说他傻，可陈万森却对他的子孙们说，我虽然没有得到这些不义之财，可是却能把清白官吏之子孙这几个字留给你们，这不是一笔很丰厚的家产吗？陈万森他任安徽太平府通判时，照例应负责押运漕粮北上，可泸州府通判董某以不正当手段得到了这个差事，押运漕粮在当时是个肥差，人们都为陈万森感到不平，可他却丝毫也不介意。董某到了北方，正好骑丁行贿事发，连累了押运官，董某被巡捕审讯，关在家中，差点死去。陈万森那时正改任滁州知府，听说此事后，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躲过这一难而庆幸，反而为董某叹息道，这个倒霉事原本是我的，结果他却捷足先登了。陈万森还告诉他的子孙们一件事，他在少年时常常不服孔子所说的极致老也皆之在得这句话，认为人老了一切都看淡了，应该不会再为得失之事上心了。后来他任滁州知府时已年过60了，一天有人送他白银100两，只求陈万森在一件官司上帮助他，陈万森当时就严厉拒绝了。以往晚上睡觉时总是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这天夜里他却忽然辗转难眠，那100两白银总是勾着他的心。过了些时候，他猛然警醒，自打嘴巴骂道，陈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说完呢便像往常那样倒头睡下了。第二天起床后，他告诉别人，我到现在才信服圣人所说的话，人老了一样要戒除贪欲之心啊。陈万森的清廉自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代， 他的孙子陈其元在信阳代理知县时有灾情发生，有下级建议他趁机向朝廷少报丰收的田亩，以便能将多收的粮食贪污归己。陈其元回绝道：我的祖父当年不贪占正气钱粮，我今天又怎能借着灾荒发财呢？看过陈其元对他祖父的介绍后，我除了佩服古代清官严于律己的道德操守外，还感到人死并不如灯灭，转世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轮回的确切记载实在太多了，回头再看看无神论，发觉那真是一种非常荒谬而且低能的邪说。
修炼故事，修炼人擦镜子，作者加拿大大法学员石磊。从前有一位修炼人在寺院修炼多年，倒也很虔诚。若干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有了白发，人也渐渐地有些苍老，于是对自己修炼的功法和师父产生了怀疑。他嘴上不说，但开始在修炼上怠慢起来，打坐时的双盘腿也变成了单盘腿。有一天盘腿打坐时，他的师父过来对他说：你去把墙上的镜子擦一下。他装没听见，师父又大声地说了一遍：你现在就去把墙上的镜子擦一下。他无可奈何地慢慢起身去擦墙上的镜子，发现镜子上盖满了厚厚的一层灰，什么也照不出来。当他刚擦出一道痕迹，就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但他看到的自己又年轻又英俊，还穿着金色的袈裟。他马上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又开始精进实修了。以上是本人有一天发正念时看到的一个景象，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是让我看见绝对不是偶然的。愿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积极争取成为一位勤而行之的上士，而不是做那一位擦镜子的人那样的下士。
修炼故事，成龙的修炼人，作者石磊。从前有位虔诚的修炼人，有一天他看到在远方的师父的法身，师父叫他马上去见他。修炼人毫不犹豫地准备启程，当他转身准备起身的时候，发现身边蹲着一条数丈长的龙。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龙，开始还有些害怕，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派来接他的，于是跨上了龙背。龙一下腾空而起，开始在云雾中飞快地飞行。修炼人骑在龙背上，不仅不害怕，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美妙的感受。他看见上下左右的云在飞快地往后跑，但却没有被风吹的感觉。他看见下面大地、山川、河流在后退，但却没有晕眩的感觉。他看见龙的全身都在运动，但却没有抖动的感觉。正当修炼人越来越高兴的时候，龙慢慢地降到了地面。修炼人知道才走了一半的路程，于是问龙道：你怎么停下来了？龙毫无表情地说：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修炼人说：那也好，咱们就休息一会儿。这时他看见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处，于是回家，特别兴奋地给老婆和儿子说成龙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妙舒服，并叫他们也来到龙背上体会体会。当他带着老婆儿子来到龙的面前时，这条数丈长的巨龙突然变成了巴掌大的没有生命的布玩具。修炼人这时才知道被欢喜心和凡人之情所害，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不由得捶胸顿足，可是晚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那位修炼人今天终于有幸在师尊亲自传法的时代修炼宇宙大法，大法给他打开那封存已久的记忆，让他看到修炼的严肃，让他看到今天师尊苦口婆心地给弟子讲的法理， 很多都是过去的修炼人几生几世在极为艰苦的修炼过程中才能悟到其中的皮毛，你说他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吗？诗歌原地归，作者小雨。滚滚红尘多少愿，一梦千年，千年一梦，喜看今日出泥滩。海阔天空展鹏翅，大法无边，无边大法，一分一秒一层天。腊八粥的由来，作者青竹。释迦六年苦行中，一麻一米度日成，终因饥饿河边倒，牧羊善女看分明。身边只带杂粮混，采集野果清泉同。起火之锅一起煮，芳香可口粥味浓。手捧真诚口口味，给养充身渐苏醒。渐渐体力得恢复，菩提树下佛修成。救活释迦腊八日，此粥今朝仍甚行。莫看春晚，作者心语。一年一次洗脑汤，愚弄百姓没商量。粗俗低下万人骂，群丑乱舞末日狂。流氓憋三会一堂，党奴异奴眼双黄。涂脂抹粉送暴政，邪党给脸就是娘。我劝国民擦亮眼，莫当白痴还鼓掌。视听垃圾人人扫，打包丢掉新年爽。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世人觉醒，帮助大法弟子发放真相资料，作者欣慰。我是辽宁省营口市的一名大法弟子，200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到农村去发放真相小册子资料。当时是傍晚四五点钟，我骑着摩托车来到一个小山村。进到村子里时，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的，人们吃完了晚饭在街上闲逛。我想把摩托车像往常一样找个地方锁起来，但到处都是积雪，想想算了吧，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念正行，就这么大大方方的发吧。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背着装着真相小册子的布兜，有条不紊的一家不落的发着。从胡同里回到路边时，不时的有一些人从身边经过，上下打量着我。我不为所动，继续发。当走到村子当中一处卖店时，有两个四十多岁男人站在卖店阳台上，隔着栏的问我：“喂，你是干什么的？”口气不善。我想都没有想，从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册子，举到了他们面前。法轮功发真相资料的。那两人说：“真是法轮功？”我说：“是的。”其中一人说：“你不怕抓？”我说：“为了我们老百姓明白真相啊，将来人有大难啊，为了救人啊。”另一人伸手接过小册子说：“这卖店里人多，你到这儿来发。”我说：“家家都有。”这人随后拿着小册子走进了卖店。另一个人说：“我们不管，你发吧。”我推着摩托车继续前行，刚走到又一个胡同口，从后边赶上来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你还有没有了？给我点，我帮你发。”我一听乐了，真是众生在觉醒啊，伸手从兜子里掏出一把，有五六本吧，递给了他。他说：“没事，发吧发吧。”说完在我前面消失在夜色里，我继续发。事后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感慨，随着正法进程推进，大法弟子持续不断地讲真相，众生真是越来越觉醒啊。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要懈怠，继续履行好自己的使命，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啊。
大法神奇发生在妹妹家的神奇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 我于1998年得法，后来我把大法介绍给妹妹，给她送去一本转法轮，并叫她练功。期间妹妹生了一个男孩叫超超，可惜的是还没等妹妹读完一遍法，720开始了，妹夫听信了邪党宣传，不让妹妹练了，把书藏了起来。当外甥一周岁时，妹妹抱他来玩，大家逗他说，超超，妈妈怎么练功？他两眼一闭，盘上腿，双手合十，他的神情非常庄重虔诚，逗得大家哈哈笑。孩子长大后经常上我家来，我给孩子读法，讲大法的美好，大法在孩子幼小心灵扎上根。妹妹全家都三退了，妹妹和小外甥带上了护身符。去年秋天，妹妹又来我家，我给妹妹看大法真相小册子，她觉得好，我让她拿一些回去给邻居们看。她拿回去把真相资料郑重地放在邻居们家的门口。一次妹妹有病住进医院，我陪她，她同我一起劝同病房病友及亲戚三退，以及讲述大法好。后来妹妹的婆婆做手术，她告诉婆婆念大法好，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还请了大法护身符。2009年秋天的一天，超超和他叔叔从地里拉稻草回来途中，因乡道颠簸，车过一道小渠时把孩子颠下来，孩子使劲喊他叔叔，他叔叔才停下车，看看孩子站起来没什么事儿，只是右手腕有些疼，不红也不肿，回家后用酒揉揉就好了，第二天啥事儿没有了。后来我和妹妹问他，他说掉下来时好像有谁接他一下，所以摔得不重，是师父救了他。2009年10月的一天，妹妹和妹夫拉玉米杆，妹妹牵着牛往前走，可牛不听妹妹呼唤，径直往前走，妹妹上前阻止，牛还往前走，妹妹往后退，被玉米杆绊倒。就在妹妹滑倒时，牛的腿也滑下去趴下来，这时如果牛继续往前走，那后果是可想而知。这时妹夫过来牵起牛，问妹妹怎么样，妹妹爬起来说没事儿，就腿稍微疼点，回家后照样做饭做家务。发生在妹妹和超超身上的奇事儿，妹夫服了。还有一天，妹夫睡梦中见着邻居家已经过世的老头鬼魂到他家，要和他干这儿干那儿，妹夫赶他走他也不走，忽然妹夫想起念法轮大法好，鬼魂溜走了。这事发生后，妹夫决定让妹妹请个护身符给他，现在妹夫也带上了大法护身符了。朋友们，记住大法好吧，大法真能保你平安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